晚上好，欢迎你来到鹿鸣悠悠，我是鹿小姐，在中国北京向你问好，愿你像鹿一样追逐，也像鹿一样优雅。今天过得还好吗？我每天晚上的9:30都会在中国北京向你发去我的问候。我不知道这个时间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，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睡觉了，或者有一些朋友觉得还早啊，睡觉的时间会比较晚。能够甜甜美美的睡一觉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。我的睡眠一直不是很好，所以每当我失眠的时候，我都在想，如果有失眠的朋友，他们会在想些什么呢？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失眠的时候都在想些什么吧。我们一起来分享文章。我人生第一次失眠大概是小学3年级的时候，扳手指头算一算，大概是10来岁。小朋友应该晚上9点睡觉的，我和往常一样关了电视躺上床，但奇怪的是闭上眼睛竟然睡不着。弄堂里的麻将声如往常一样哗啦哗啦，但那晚特别响亮。墙上的钟一格一格走着，10分钟、20分钟、半个小时，都没有要睡着的意思。我清晰地记得当时我的感受，非常恐惧。我第一次看到那么黑的黑夜，神经紧绷到11点，我真的以为我要死掉了。后来我妈妈进来了，看到我翻来覆去很奇怪，就说陪我睡一下。心定了，于是就迷迷糊糊睡过去了。可事情并没有结束，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。我去找我妈说，妈，我又睡不着了。第三次、第四次、第五次，睡着的时间也越来越晚。一开始以为12点睡不着就会死掉的，结果没有，2点也没有死掉，凌晨4点也没有死掉，早上6点也不会死掉。寂静的夜里，身边的人都呼呼地睡着，只有我一个人醒着。久而久之，恐惧变成了悲伤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几次一过，我妈传授我对抗失眠的方法，比如说数羊啊、数数啊等等，还有伟大的精神胜利法。你就不断地跟自己说，我要睡着，我要睡着，我要睡着。这些方法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用，可我妈不接受这个结果。她说，不会啊，你就拼命地想，我要睡着，我要睡着，我要睡着啊。后来去医院看医生，问了症状，听了心跳，这里捏捏，那里看看，也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来，又不能开失眠的药，于是就开了一些甜甜的安慰剂。不久后，我外婆知道了这件事儿，瞪着眼睛，用不可置信的表情看着我说，小孩子怎么可能失眠？我开始知道，虽然失眠的小孩不会死，但也是异类。于是渐渐的，我也不会和别人再说这些事情，说了也没有用。所以从10岁，我就开始明白，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需要自己去面对的。很多经历不会有人一直陪着你，甚至你说给别人听，别人也未必懂，还会拿你当怪物。人生至少有一部分是完全孤独的。我开始独立面对失眠这个问题，一开始几年是很焦躁的，每天睡觉之前心理压力都巨大，提心吊胆，像每天有张生死攸关的彩票要开。有时候一个翻身，一个熟悉的感觉传过来，就一阵心惊肉跳，头皮发麻。 完了，今晚一定又睡不着了。看着钟，心里给自己打气，12点一定要睡着啊，2点一定要睡着，5点一定要睡着。哎呀，还有半个小时，睡半个小时也好啊。然而，有些事情跟努力是没有关系的。有时候越想做越做不到，焦躁的翻身，翻来翻去，不停的翻身，仿佛每一个姿势都让自己更难受。频繁上厕所，幻想每一次上完厕所就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，可以一躺下就安然睡着。因为有了大量的案例积累，我开始给自己的感觉和信念分类，期望在他们之间画上一些或许莫须有的联系，因此在一些单薄的经验上产生了很多可笑的信念。比如我不能想电视剧的情节，这样会让自己越来越兴奋，想那首歌比较好，上次在心里哼了一会儿就睡着了。但事实上我并控制不了自己的念头，当我执着于要扼杀某些念头的时候，我就更加紧张，更清醒，也离睡着更远了。经历过几年徒劳的对抗后，我慢慢和失眠同学和解了。我承认了，我根本拿失眠没有太好的办法，我根本不能控制它。我人生的一部分，一个很重要的部分，我没有办法控制。闭上眼睛后，什么念头来我就让它来，什么念头走我就让它走。思维像潮水，我控制不了它，我就任它来去。睡着睡不着我也控制不了，今天睡着了真的是好运气，明天没有睡着我就告诉自己。科学研究表明，其实认为自己整晚失眠的人，根据监测也总有几个小时的睡眠，几个小时也很好了。不对抗念头之后，我变成了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，仿佛站在另一个高空看自己这些念头，感知自己的身体感觉，哪块肌肉的哪块酸疼，手指尖的微微发麻，手肘的凉意，脚心的汗，我在一个人的夜里都感觉到了。从10岁到25岁结婚，从小学到研究生，我一直失眠，一般的频率是每周2次，比较严重的时候有连着3天失眠，心理压力大的时候失眠会更厉害一点，比如高中就比大学厉害，高考前一晚失眠了整晚，去外地实习旅游也失眠。但神奇的是，结婚以后，尤其是怀孕之后，我的失眠忽然就痊愈了。如果我现在回头给10岁的自己建议，我会说，第一，多参加体育运动，呼吸是沟通身心和心灵的桥梁，体育运动会让你重新找到呼吸。第二，多接触大自然，观察大自然。在我的想象里，陶艺应该是一项好的活动，因为原始的记忆里，人类捏土捏了太久太久了。第三，接受失眠这件事情，放弃徒劳的抵抗。失眠不是你的错，失眠也不是一种耻辱。而对于成年人，多一条建议，看医生，遵医嘱。另外，中医要求每天晚上11点前入眠，11点睡到6点和2点睡到8点，根本就是两回事儿。至于我失眠那么多年的收获，也并不是没有。我写文章，很多人会问我，你有没有学过心理学？其实没有。我对人性，如果稍微多一点了解的话，可能也是因为这么多年和失眠中的自己相处比较多的缘故。包括最近看朋友推荐的禅者的初心，有些地方看完有所感悟，想必也和早早放下执着心有些关系。人生 如果是一场修行的话，失眠不知道是一堂什么样的课程。希望半夜睡着的人们都有一个好梦，醒着的人们对生活还充满希望。故事分享完了。我喜欢文章最后一句话，对生活充满希望。无论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着什么，亲爱的，让我们对生活充满希望。我是陆小姐，在中国北京向你说晚安。愿你像鹿一样追逐，也像鹿一样优雅。记住了吗？对生活充满希望。也欢迎你把我们的文章和音频分享给更多的朋友，让我们成为一家人。晚安。
多年以后，你回到我身边，不安全充满了你疲倦的双眼，看着我，也告诉我，你是否依然相信童话？你曾对我说，每颗心都寂寞，每颗心都脆弱，都渴望被触摸。但你的心永远的燃烧着，永远的不会退缩。越长大越孤单，越长大越不安，也不得不看梦想的翅膀被折断，也不得不收回曾经的话，问自己你纯真的眼睛哪去了。越长大越孤单，越长大越不安，也不得不打开保护你的降落伞，也突然间明白未来的路不平坦。难道说这改变是必然？多年以后，你回到我身边，不安全充满了你疲倦的双眼，看着我，也告诉我，你是否依然相信童话？你曾对我说，每颗心都寂寞，每颗心都脆弱，都渴望被触摸。但你的心永远的燃烧着，永远的不会退缩。越长大越孤单，越长大越不安，也不得不看梦想的翅膀被折断，也不得不收回曾经的话，问自己你纯真的眼睛哪去了。越长大越孤单，越长大越不安，也不得不打开保护你的降落伞，也突然间明白未来的路不平坦。难道说这改变是必然？曾对我说，每颗心都寂寞，每颗心都脆弱，都渴望被触摸。看着我，也告诉我，你的心依旧燃烧。